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3亿美元的新军事援助。美军持续对加沙空投人道物资。中俄伊联合演习，美退休将领警告三国合作问题大。波音吹哨人被发现在美国离奇死亡。拥有销售许可，Intel 持续向华为提供晶片。美国国税局推出免费报税系统。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白宫星期二绕过国会共和党人士，宣布对乌克兰提供3亿美元重要军事援助。白宫做这个宣布的同时，美国总统拜登正在在白宫接待波兰总统到达和总理图斯克，并且重申美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和乌克兰的支持。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二在白宫宣布了这一批援助，这是第55次动用总统提取权。他表示这将会包括炮弹和用于海马斯火箭炮的弹药，这些是弹药严重短缺的前线乌克兰军队所急需的武器。在白宫宣布这个决定之前，要求匿名的高级国防官员向记者表示，这一批援助资金是来自多个月来多项合作执行所悭下来的钱。这笔援助是在美军表示自己出现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宣布的。据国防部高层官员说，五角大楼有大约100亿美元的资金差额，这笔资金是用来填补美军武器库，来替换已经送往乌克兰的那些武器。这个差额需要国会额外拨款填补。加沙走廊出现人道主义危机，美国同约旦12号向加沙北部空投人道援助物资，为加沙平民提供必要救济。而在美军运输机俯瞰加沙地区，可以见到很多建筑物被夷为平地，显见目前加沙走廊满目疮痍的景象。美国国防部新闻秘书莱德少将表示，自从3月2号以来，中央司令部已经向加沙进行了8次人道主义援助空投。C-130 同机组人员已经投放了超过24000份食品包、48000樽水同超过500磅的食物。由运输机的机舱俯瞰加沙地区，可以见到很多建筑物被夷为平地，还有一些建筑物正在倒塌或者是化为一片瓦砾。联合国针对卫星图片分析，发现住有230万人的加沙走廊，有 30% 的建筑物被摧毁或者损毁，很多道路亦都无法通行。在中东区域形势紧张之际，中国国防部微信公众号国防部发布12号发表消息，指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三国11号至15号在亚曼湾附近展开名为安全纽带2024的联合演习。法新社11号报道，中国、俄罗斯和伊朗三国去年3月亦都在相同海域举行安全纽带2023联合军事演习，而今年演习正在在该区域形势紧张升温，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在加沙走廊交战，另外伊朗支持的也门叛军胡塞武装亦都屡屡攻击驶经红海的船只。虽然中俄伊以海上安全为名，但是西方对三国联合展现军事力量就持负面睇法。美国之音12号报道，美国官员先前曾经对中国、伊朗和俄罗斯三国之间日益增长的军事关系表示关注。2023年前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曾经表示，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将会成为华盛顿未来好多年的问题。一名对波音公司生产问题提出质疑的前质量检查员工被发现死亡，他在去世前几日在针对波音的一宗吹哨人诉讼中，他一直都有提供证据。路透社报道，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县的验尸官办公室星期二证实，62岁的巴尼特上星期六死于自己造成的枪伤。验尸官办公室表示，查尔斯顿市警方正在调查，但是就没有透露任何细节。据 BBC 报道， 巴尼特在去世前几日接受了波音公司律师和他自己律师的盘问。法庭计划给巴尼特在上星期六回答更多问题，但是他没有按照计划出庭。后来他被发现死在停在酒店停车场的车厢里面。由2010年起，巴尼特在北查尔斯顿工厂担任质量经理，负责生产787梦想飞机。这款主要是用于长途航线的最先进客机。巴尼特去世那阵，他正在在查尔斯顿接受同该案相关的法律咨询。据路透社采访的两位熟悉内情的人士表示，即使美国政府禁止向中国电信公司华为销售晶片，但是 Intel 仍然获得销售许可，仍然向受到严重制裁的华为出售先进晶片，价值高达几亿美元。2019年，美国前总统川普政府将华为列入贸易限制名单，理由是华为涉嫌违反制裁规定，美国企业不得向该名单里面的公司出售任何产品。但是在2020年底，川普卸任前没多久，美国商务部授予包括 Intel 在内的一些美国供应商特别许可，准许对华为出售某些产品。不过消息人士和匿名美国官员指出，商务部去年年底已经各自销售许可的计划，不过有消息人士说这些计划之后可能恢复。财政部表示，在测试几个星期之后，美国国税局 IRS 的免费网上报税系统直接申报 Direct File 目前已经在12个试点州份全面开放。美国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莫在星期一举行的一次电话新闻发布会说，多年来已经有几十个国家为他的公民提供了免费纳税的选择，想直接向国税局免费报税的美国纳税人应该有这种选择。虽然这项试点计划侧重于好像 W2 表格咁嘅简单纳税情况，但是据财政部估计，大约三分之一嘅联邦所得税报税表都可以使用直接申报嚟准备。这个报税季度可能有1900万纳税人有资格使用该工具。国税局仲将会提供呢一系列嘅西班牙语版本，定于美东时间星期二下昼一点推出。
在波兰纪念加入北约25周年之际，拜登总统星期二在白宫会见了波兰总统杜达和波兰总理图斯克。他在会面前对记者们说，美国对波兰的承诺坚不可摧，并提到目前新一笔对乌克兰价值3亿美元的安全援助远远不够。他再次敦促众议院共和党人应捉紧时间通过参议院批准的这一项议案，来到避免进程拖得太久。而波兰总统杜达指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显示出美国是这一场冲突的安全领导人。他呼吁北约成员国将国防预算提高到占 GDP 3%的水平，来到防范俄罗斯的入侵。另一方面，波兰提倡美国增加在波兰的军事存在，目前大约有10000美军驻扎在波兰，但华府对于进一步增兵并不热衷。拜登在星期一表示，目前并不需要在波兰边境增兵。据以色列总理内塔利亚胡星期二表示，以色列将继续推进在加沙南部拉法的军事行动。当日他在华盛顿举行的美以公共事务委员会会议视讯演说中说，我们将完成拉法的工作，同时令到平民摆脱伤害。根据一项即将召开的欧盟峰会结论草案，内塔利亚胡发表上述言论之际，欧盟领袖打算敦促以色列不要在拉法发动地面行动。根据路透社看到的这一份草案显示，欧盟理事会敦促以色列政府不要对拉法进攻。目前有远超过100万巴勒斯坦人在那里寻求躲避战乱，取得人道援助。这一份草案将需要得到欧盟27个领袖的批准，并在3月21号到22号的峰会上通过。 星期二，罗马尼亚总统克鲁斯·约翰尼斯宣布竞选下一任北约秘书长，来到接替现任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他誓言要在北约联盟的一个关键时刻更新视角。过去两年来，面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这个西方防御联盟一直在度探索怎样应对更具有挑战性的安全环境。约翰尼斯对记者们说，我已经决定加入北约秘书长职位的竞争，不过目前荷兰首相吕特被普遍认为是接替斯托尔滕贝格出任北约秘书长的领跑人选。美国、英国和德国都已经表态支持吕特成为候选人，然而匈牙利表示不会支持吕特，因为吕特之前曾批评过匈牙利政府。根据北约的规则，在达成共识选定同一位候选人之前，不会有任何新领导人的决定获得确认。据美国贸易代表戴奇星期二宣布，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当日已经收到几家全国性的工会组织按照301条款就北京当局在关键的海事、物流和造船领域的行为、政策和做法提交出申诉书。戴奇大使指出，他准备详细审议这一份申诉书。他在声明中说，我们已经看到中共在多项领域，例如钢铁、铝、太阳能、电池和关键矿物等方面，伤害美国工人和企业，并对美国的供应链造成真正的风险。而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的301条款，美国总统被授权采取包括关税行动和非关税行动在内的所有适当行动，来到解决其他国家违反国际贸易协议或其他不公平的做法。总统能够采取的惩罚行动包括撤销贸易优惠待遇和增加关税等等。星期二，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一场关于全球安全挑战与美国策略的听证会上，委员会主席民主党参议员杰克里德和委员会资深成员共和党参议员罗杰威克都表达了对中共军事扩张以及习近平试图控制台湾的担忧。今个礼拜在拜登总统提出的2025财年预算中，国务院和国防部的项目中都有单列涉台军事援助的部分。参议员威克表示，中国共产党没有迹象要停止他的军事现代化计划。事实上，去年中共增加了30艘军舰，相较之下美国却在总体上减少了2艘。他提到，中共当局近来不断骚扰菲律宾船只，向第二托马斯浅滩运送补给物资，而习近平自去年拜习会之后亦以各种方式提醒美国他意图控制台湾，无论是不是和平。与会的议员和专家们认为，目前的国防投资可能还不足以应对中共的侵台威胁，必须增强防范意识。星期三，国会众议院将就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软件侵略法案进行投票，届时众议院可能会出现压倒性的票数通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暂时还没有针对这一项法案做出任何承诺。这一项两党推动的立法要求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节节跳动，必须在大约6个月内剥离 TikTok， 否则将面临美国的禁令。在 TikTok 使用者的反对声浪中，众议院能源和商务委员会先前已全票通过了这一项法案，这一个被支持者们带来在众议院通过的希望。不过两党的反对声音在参议院有所酝酿。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说，我们中的一些人非常支持这一个提案，但亦有一些人不希望这样做。 因此，從歷史的經驗來看，我們對法案能不能夠通過持懷疑態度，但會拭目以待。